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大选。那当然我们现在的时间呢，那么美国还没有投票，但是从选前的各种的民意调查看起来呢，应该是 Hillary 啊，那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美国的整个的选举的这个选情啊，那么非常戏剧化的变化啊。那么从 FBI 那么联邦调查局局长 Comey 那么表示说他要重新审视叫调查重启调查那么 Hillary 电邮门，然后说审视完之后呢发现不起诉，这整个的跌宕起伏啊，那么当然觉得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我想事后当然有很多的一些讨论，但是这个当然是有人说他根本就是帮这个Hillary 啊，那么他们发现说有这样电邮，然后说的电邮其实没事儿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呢，那么很多看到这个川普他的这个支持者呢，很多是白人但是比较没有上大学的低的文化水平的一些白人啊。那本来我们讲过这个传统上都是民主党的一些支持者，但现在觉得民主党呢好像没有代表到他们的利益，所以他就转到川普的阵营。可是即便那也有人去算，即便这些白人呢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那么比较低文化水平的蓝领的，那他们这些人的人数加起来呢就比不上那么希拉瑞阵营的这边支持他的，比如说西班牙裔啊或者是其他比较受过高等教育的，那这样的根本人数党已经输了。所以这样子从各种大家预估的这个选举人票大家可以得到的票数啊，各种不同的统计，不管数字会有出入，但结果大家都是 Hillary 赢。那 Hillary 呢在选前的时候呢，那么他表示说他如果当选的话呢，他做几件大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他要在要大局的这个创造就业机会，他要实行从二战以来最大的一个投资创造就业机会。然后第二个呢，那么第二优先呢就是全面的移民改革啊，移民改革那不要让很多人因为移民的非法移民呢造成的家庭的一个分离。第三个呢，他说他前30天就要提出宪法的改革，打破华府的政治僵局，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利。第四个呢，司法改革。所以发现他提出来呢，那么四大优先的一个政策呢其实都是内政啊，倒不是外交。那我们从外面角度来看，当然说新的白宫主人他的外交政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轮廓，但是他当然美国人现在最关心的还是国内，所以看到他四大优先政策呢都是国内的政治。那到底选完怎么样，我们选完之后我们再来深入的分析。第二个新闻值得关心呢就是韩国情势的一个发展。韩国情势发展呢，那么当然我们晓得因为亲信干政的这个丑闻啊，造成这个韩国的满城风雨，那么朴槿惠总统的这个支持率呢跌到了只剩5%。虽然他现在表示他不辞但不辞职，但是他完全的跛牙还有一年多的任期，那这个总统他在道德上他在政治上他就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领导人的道德高度啊。那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领导，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了，他想提名金明准作为一个总理呢，但是反对党觉得说谁做一个中立内阁的总理呢必须经过朝野协商那么来决定。那么朴槿惠他属于的金明准呢，他也表示说如果朝野协商之后提出另外的人呢，他当然愿意放弃，因为现在需要一个中立的跨党派的一个内阁。那么当然像然后呢检方还继续调查，那朴槿惠除了道歉再道歉之外，那愿意放弃总统的豁免权接受调查。就调查呢，那么青瓦台的这个总统首席秘书呢安仲范，那是否呢那么因为跟是不是跟他的这些其他的这个党羽呢强迫一些财团出资，那支持朴槿惠的密友来成立一些所谓的基金会啊。所以这里面最早的时候是钱的问题，后来变成干政的问题，最后变成朴槿惠一人领导能力的问题，就是全民讲过这么附托啊，那么把他的权力交给总统，就总统呢确实跟他的亲信一个人，让他亲信一家这个崔顺实一家，他能够完全的能够掌控这个韩国的政治，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啊。 所以像执政党呢，新世界党的前党魁金武新在11月7号的时候呢，也表示，那么要求啊，那么朴槿惠你要退党啊，朴槿惠要退党，退党的时候呢，就是并且接受总理内阁，所以执政党也抛弃他，然后大家都压力说你这个内阁你都不能决定，是说朝野协商完全中立的内阁。那当然我们就看说后面还有中日韩三国的高峰会议啊。那么你说当中国的韩日本的领导人看到朴槿惠的时候，他们能谈出什么？你又能承诺什么？甚至总统呢，即便他把内政的权力全部释出，然后只剩下象征性的外交啊、国防的这个权力，但是领导起来其实也是力不从心。那后面是不是他会坚持的用这种力不从心的方式，那么做满那他的任期呢？或者反对党有这么个想法，如果现在把朴槿惠拉下来，谁上来？还是说留着朴槿惠在台上，那么你可以不断批评他，让他下次选举的一举扳倒他。现在韩国朝野其实充满了政治的算计啊。谈到了政治的算计，我们要看一下印尼的情势。上个礼拜五11月4号的时候呢，雅加达行动空城，空城呢，那么由激进的这个组织啊，伊斯兰捍卫阵线和其他激进团体，号召10万人走上街头，反对雅加达华裔的省长钟万学。那这出了什么事儿呢？最主要是今年，就是明年2月份呢，雅加达省长要选举，选举9月份的时候呢，钟万学呢，在此一个场合来讲啊。他指控对手企图利用古兰经的经文，使他们误以为呢，那么穆斯林不能够选非穆斯林的人作为领导人。那钟万学是华裔，他是基督徒，所以在这个印尼来讲，他是双重的少数。第一个，他是华裔已经是少数，基督徒也是少数啊。可是他跟这个总统啊，佐科威的关系非常好，他们一直政治的搭档。那他选上了这个雅加达的这个省长，说呢明年要选第二任呢，所以他就那当然他的竞争对手其他两个阵营，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前总统苏西洛的儿子，他们的印尼阵营呢，当然那么根据钟万学的说法，就是他们就是呼吁人说，哎，古兰经上讲穆斯林选穆斯林啊，你而且你不能选非穆斯林的人担任领导人，那钟万学说你这是误读。就误读古兰经，就这一来，因为你是非回教徒啊，非穆斯林啊，你说他误读，结果激进的这个回教组织站起来说，哎，你亵渎古兰经啊，要求他审判，要求他这样那么送到监狱里面，哇，所以一下子大批的人就走上街头，那华人就紧张啊，这会不会演变成新的一个排华的一个风潮呢？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特别关注。但是后来发现还好没有演变成为非常激烈的排华的风潮，但是群众走上街头已经从和平示威已经有点暴力了，也有一些团体呢在里面各取所需啊，一些年轻的团体跟这些示威团体发生冲突也有呢。那为什么我们说第一个它好像应该不会演成大规模的一个排华的一个风潮呢？因为这个伊斯兰捍卫阵线呢是少数，比较多数的叫伊斯兰教士联合会，那伊斯兰教士联合会比较温和，他呼吁大家理性啊，呼吁大家说，这个钟万学那也是口误嘛，那你就这个是可以原谅的啊。可是呢，激进组织继续抗议，那继续抗议，于是我们就发现，那激进组织抗议造成这个动荡，那甚至佐科威总统本来是还要出国访问的，都留在雅加达来稳住这个情势啊，也宣布说要调查呢，钟万学也不断的要道歉啊。那其他的雅加达省的其他的两组候选人怎么不讲话呢？哦，有一种说法就是他们也倒是希望这个闹得越来越好，最好嘛把钟万学呢能够拉下马来，因为目前呢明年的选举呢钟万学是领先的，最好把他拉下来以后呢，也许苏西洛总统的儿子就可以担任雅加达省长，那或者呢这一派苏西洛这一派可以重新掌权。为什么要重新掌权呢？因为现在的总统佐科威啊，正在调查苏西洛当总统的时候他一些贪腐的案件。那贪腐的案件，那所以怎么样阻止贪腐案件呢？最好说儿子复仇，然后干脆就把现在政权这一批人拉下来，换上我们旧的这些势力。因为佐科威是平民出身的，他代表是新的势力，他旧的势力要反扑啊。所以反扑怎么办呢？最好借力使力，借着伊斯兰的这个捍卫阵线，激进派的这个伊斯兰捍卫阵线起来， 然后把这局给搅乱。那这个局现在到底会怎么发展呢？到底这个反会不会变成真的反华呢？或者是说，这个温和派的这个回教的教士，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可以起来，然后稳住整个情势，让这个风波平息。当然，我们看最后是明年二月，那么中万学这个华裔基督徒是不是还有机会那继续连任雅加达的省长？好，这个呢，那其实都影响到佐科威总统他的统治以及他后他的整个政局的安定，这个是我们观察的脉络。最后一个呢，我们看香港。香港最近闹得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呢，就11月7号的时候呢，中国大陆人大常务委员会啊表决通过对基本法的解释。这基本法呢第104条呢，那么他就解释说呢，不能够重，就是香港立法局的议员呢，你宣誓不合法，不能够重新安排他的宣誓。这事情的导火线是主要港独的一些年轻人呢，梁颂恒、尤慧珍两位呢，他们是港独的这一派呢，他们当选了立法局议员，所以他在宣誓的时候呢，他改了这个誓词，改了这个誓词呢，一身上披着说，香港不是中国的这个布条，而且把誓词呢谈到中国，他用这个日本人当年贬义华人的这么名词叫做支那啊，那这样子一来的话，你更改誓词，而且你也港独。这事情当然就引起很大的纷争，那你这个到底算不算呢？你这个能不能有你再宣誓的这个机会呢？这事情正在那么香港政府正在审判之中啊，那法院正在审理，那么但是呢人大常委会出手，那么对基本法解释说不行。这里面呢就引起了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么人大常委会呢到底有没有权利做基本法的一个解释？那当然一般说是有啊，那就根据基本法上面说人大常委会是可以有这个权利做解释。那第二就是，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香港终审法院他已经在审理了，那你的时候出手会不会引起一些争议啊？那当然就两派了，一派说有，一派说可有，一派说没有啊，没有争议。但是这里面最牵涉的是什么问题呢？牵涉到说支持的，在北京方面的支持的人是说，你今天这两个港独的议员，你是用基本法保障你的权利，然后你宣扬港独。可基本法不是港独，你宣扬港独，那你就是用他的权利，然后想把他整个体制毁掉。这个已经触犯到中国的底线了，港独这红线是不能碰的啊。而且他们提出来说三权分立，但是以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里面并没有所谓三权分立的这种思维或这种传统。所以你触碰底线，那律师人大常委会必须出手。那另外派人说，可是你这出手，对过去呢，人大常委会当然也曾经解释过基本法好几次，但是那个事情都不是这么敏感。这次没敏感呢，这侵犯到就是一国两制，或者说是终审制度啊，在这里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冲击。到底一国两制还存不存在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辩论呢，当然就引起这香港人在两派然后走上街头各种抗争。其实这里面呢，法律是一个问题，政治是一个问题，香港跟中国大陆中间关系怎么样调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能够解决，它不是同一个面。法律当然中国大陆它就要站得准，没有问题。可是这其实是政治问题，不是纯法律问题，这也是香港跟中国大陆的问题。这个后面的发酵和震荡其实也影响是蛮大的，也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所以大概上礼拜呢，抓三个新闻为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